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。抖内，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。来杯下午茶，女神陪你说说话。欢迎收听女神下午茶的 podcast， 这一集是承诺双周更的部分，但没想到那么快就周更，好不好？就弥补。就是上礼拜发生一些很想骂的事情，这样子，所以今天是闪在场的节目内容。好的，那第一个呢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是满满的偏政治类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是太扯了，就是我以为选完可以比较安静一点，像四年前确实，因为选蔡英文真的太安心了，所以就想说选前已经太累了，然后那种。反中情绪也不能说反中情绪，本来就没有很爱中国，就是那种很怕民主没有了这件事情，就是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然后，我自己真的蛮厌恶国民党的，是太恶了。只是这今年又有白色力量出现，所以我觉得在选前压力会更大，因为你很怕一不小心就真的谁当选。然后我觉得选完想说就可以放松，但没想到就是国会没有过半，那确实真的很多事不能推动，对，或是会被卡住。那我们私底下就会说，就像赖清德是一个白卡的总统，确实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在之前有一些政策可以推得很顺利，就是因为民进党国会其实过半嘛。那我觉得这个假讯息一直超烦的，就是大家一直就说国会过半，然后想要过的法案就让它顺利通过，然后不想过的法案就让它 不通过，然后就是包装一个打房这件事情。我真的觉得在那边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人在那边听啦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蔡政府没有打房，你就去看他的到底有没有就是做了这些政策。已经寄出了囤房税，然后也通过了其他租屋补助。然后我觉得大家一直在讨居住正义，我觉得大家只是想要买大安区的房子，讲起来是这样。可是所谓的居住正义，就是让大家有地方住。那每个人选的形式不一样，因为从古到今买房都是会有一些压力的，所以你不可能轻松买房，就是。美房这个议题本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，除非你选了一个比较不是市中心。那我觉得新闻很常就会有讲说，小夫妻，如果工作月薪多少年，然后，就是不吃不喝20年还是什么的，才可以买得起房子。可是我觉得那些房价都是不合理的。那不合理为什么？就是你地点选的关系。你建一个。不是非常有钱人，然后你想要住在精华地段，比如说信义区、大安区、天母之类的，比较有阶级区分的一些住宅区，那本来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以其他县市来讲，台呼园，那你就不要想住艺文特区嘛，对不对？那本来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你要说一直在那边吵居住正义，然后说。这个政策没有过，那就是你民进党最大党，然后一党独大，然后该过的没有过。我会觉得，就是时日至今看到今天的就是三党不过半，然后还有白的旗帜，你就会觉得说干超不爽，然后蓝的旗帜还更大，你就会觉得说天哪，我要把国家交给这些废物，我头就痛。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，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那你要说什么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。因为我最近才跟朋友讲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做那个转型正义相关的事情，然后他就觉得那些故事，他讲了，我是真的不敢听。才讲一种刑法，我就觉得太可怕了。就国民党以前是这样子，然后现在变成是 很轻松。那我最近也去了解关于李登辉前总统的事情，就是很多国民党的都很讨厌他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把台湾带向民主化，推动，很重要的人物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国民党就是死性不改，就是，还是用中国那一套。因为你讲真的，以前在白色恐怖28事件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用那种很中国式，就是他们想要反攻大陆嘛，可是他就是以中国的立场来，就是怎么讲管理台湾的这种心态，就是专制的心态。对，那现在也是啊，就是他们一直用那种很落后、很可怕的行政方式或政治方式好了。然后一直想要靠近中国，我就觉得超奇怪，就是这些人到底有什么毛病？那我觉得这些人还要选他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怕。对，但我觉得没办法，因为那时候也是在跟朋友讨论说，哎，年金改革这件事情对蔡英文很伤，因为确实有一堆铁蓝的票，就是死都不会支持蔡英文。对，我确实啊，因为既得利益者被剥夺的时候本来就会这样，可是我觉得是，那不就是应该照顾弱势嘛？而且我觉得这次选举好像大家突然都变不弱势，因为民进党其实是更照顾弱势。然后我觉得这些议题，我觉得世界就是台湾太没有同理心了，就是好像有些议题。就像上一集讲的同婚这件事情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些人剥夺我民法的权利，所以我要反对他。就是这个社会不就是应该理解弱势吗？然后帮忙弱势吗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好手好脚，然后生活过得也不错的人，那不就是应该帮助这些人？不是就是应该更有同理心？那民进党的议题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虽然说时代往前走，可能有一些议题是被大家认同的，比如说绿电，比如说长照这些事情。就这些议题都是弱势，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国际所需，可是比如说环保这些比较是小众的议题，可是我想大家水准是不是真的很低啊？就是不 care 这些事情了。那我想说，那你又要支持所谓的国民党，我觉得搞不懂，因为国民党他可以倒踩沙石，就是他们太没有标准了。他们可能游走在法律边缘，然后有在做出一些很肮脏的事情。我觉得这真的是，不用在面，好像我要缴出证据，就是你们真的去查就知道。然后像这次立委选举，马文君，然后还有谁？对，突然讲不出来，侵占国有地之类的。然后对，谢依凤也是，就是他用自己的权利，然后去做了这些让自己爽的事情。那，然后你们还投了下去，但我说真的算了。然后那一天有听到是说，徐小欣为什么会上？就有些人觉得说，徐小欣年轻女生，然后这样很拼劲，然后讲这些难听的话，这些长辈觉得很可爱。我想说，真的是长辈死一死欸，就是今天要选的人不是可爱，不是你觉得她像你的孙女，然后你就投她。但选举本来就是感性的事情，那我觉得，其实在听节目的各位不要变成这种人，就是你应该是要选一个服务你的人，或是你在意的事情可以被理解、被帮忙，然后不要再去。我真的觉得这些人很难沟通。然后反正前面骂完蓝的部分，然后检讨一下选民之后，我就是要讲说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，然后那一天他真的当选的时候，下面就是有看到留言是说哈，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我想说选前那个谁，万老师，我忘记他本名，万老师他拍了一支影片，就在讲说，韩国瑜藏到选票里，然后就有人骂说太恶心了，怎么用这种方式？韩国瑜怎么了吗？ 又没有一定会当立法院长，然后说指名道姓这个广告很恶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啊，现在真的当啦，你要不要道歉？对，我就觉得说这些人在耍什么白目，因为，民进党之所以会拿这个做操作，就是代表他们已经尽力约很多次了，而且他们也会觉得是呼声最高就会当立法院长。就是讲真的啊，蓝里面有很多烂的人，可是韩国瑜因为要角逐过总统，所以大家会有对他的既定的烂的程度，对，就是蛮没有格局的，所以大家其实蛮怕他的。所以他在做这个选举操作的话，确实是，可是他的呼声又很大，所以，怎么讲？我觉得他们当然会这样操作，而且这也是就是怎么讲，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，不是说他绝对，但肯定是发生，而且他被放在不分区第一名，那不分区第一名，蓝怎么可能会没有票，对不对？他又不是什么小党，所以他铁票一定会让他上啊。那他呼声最高又排名第一名，那不就是全党共识觉得他会推派他当立法院长吗？所以我觉得很多有经验的人都跟你讲说，这场选举可能会怎样，然后有些人又要不信邪，就是不知道是政治小白还是怎样。我觉得这些是很用常理逻辑的事情。如果你有学过什么公民课或者什么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觉得。有一般智商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无可厚非，就是这样他会当立法院院长，就不会有什么怀疑。所以我自己投选票的时候，我就真的是上不了民进党。可是我觉得那一天最气的是，就是这个新闻出现的时候，还有人说哈，真的假的，就是我以为是开玩笑。我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啊，就是要不要去脑袋检查一下，就是我不懂欸，就你不关心社会可以到这个地步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讲说民主民主民主投票，不是投完票没事，投完票要负责啊，要承担共业啊，而不是在那边说立法院长是韩国瑜，我怎么不知道，那不是白目吗？你不是把民主当作开玩笑吗？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有些人就是说我支持民主，然后我原路回来，然后投一个烂的。我今天觉得就是有些人就在身边说，民主不是投绿的，可是讲真的，绿就是本土派，绿就是有少数议题在推动，然后在意真的是人民的立场，然后你为了要制衡绿的政党，然后你要选一个蓝的，那蓝的不就废物吗？然后白的也是，那你讲真的啊，再烂再烂再烂，可以选其他，虽然说现在总统候选人没有办法，可是你国会其实至少你可以投社民党嘛，可以投绿党嘛，可以投欧巴桑联盟嘛，可以投激进嘛，就是比较偏台派的啊。那你要投就是会被就是一直要请君入瓮，一直要入侵，入侵者不是入侵者，一直要跟中国合作，一直要亲中，那你现在不是白目吗？我真的觉得逻辑死亡这句话真的是骂这些人还不足以，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会为了反而反，你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为了反而反啊。我觉得民进党在做不好，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嘛，他们真的有不听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嘛，那你知道最后做合理管道，你有没有打去立委办公室，你有没有打去议员办公室，对不对？总统，你当然不可能全部的事情找总统啊，这是有阶层的啊。就像你今天在一间公司上班，你能直接问老板问题吗？你当然是层层讲上去嘛，分级处理啊。大家是没有出过社会，是不是？啊，政府制度也是这样啊。你一直在那边说蔡英文要出来负责，蔡英文要出来负责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先跟基层人讲，那他们怎么会看到？不是吗？我真的觉得人不要再蠢了。然后好了，就是韩国瑜当立法院长，然后这件事情大家就是想说，怎么会这样，真假的？就是真的。然后我觉得最烦的就是民众党那边讲说没有啊，我们是关键少数，因为前面一直在讲关键少数，然后后面就是其实小草们就是他们支持啊，没有很想要韩国瑜当立法院长，可是 他们就是让他想要，就是他们很明显选前就已经合作成这样了。然后黄国昌也说他支持韩国瑜，然后这些小草还要投他，就是我觉得小草们真的有时候就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就是一直在帮柯文哲开脱，一直在帮白的开脱，说不会不会，阿北阿北阿北只是讲话不清楚，阿北只是就是意气用事，阿北怎样怎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些会变成柯还不是没有原因，欸，就是因为一直被打脸，然后一直被怎么讲，他自己翻页过去，他一直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是有在 follow 他的人，你就会知道说他一直出尔反尔，然后他一下讲东一下讲西，然后昨天又推翻今天，然后我真的觉得这种人大家还要支持的下去，我真的觉得台湾真的有病，有病的人是很多，然后你就要觉得说不会啊，他就是天真可爱，真的去死欸，天真可爱的人很多欸，你选真人物不是选天真可爱，你要选天真可爱，你这样可能是要找另外一半吧？不是，你政治人物人生多孤僻呀，啊！你要选个政治人物，然后觉得他天真可爱，然后把政治当娱乐性，那你就不要在那边抱怨说你没有福利啊，然后你生活很差，然后什么台湾没有建设啊？哎，你就是选出一个觉得可爱的人，啊，你觉得可爱的人会做这件事吗？不会嘛？那我真的很气，就是。民众党这边辩说没有，我们就是也没有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会这样呢？可是投票机制就是这样，第一轮投票，各党会推派立法院长候选人，然后再来没有过的会再进行第二轮投票。那第二轮投票就是选第一轮投票前两名，对，好像第一轮民众党就投他自己的黄珊珊八票嘛，哎，结果他说什么？八票一定要投啊，一定都会投出来，然后不会有废票。欸，结果少一票，就白七票嘛。好，那民进党跟国民党不用讲，他们就是全部歧视都挺自己。好，第二轮，民众党就自己在那边想说关键的票数，然后跑去吃饭。我真的觉得，我不知道这些柯粉到底有没有醒啊？据说是有醒，但有没有醒？随便，我会觉得是。啊，你就自己去吃饭，那好啊，那就是现在最大党就是蓝啊，那韩国瑜就是顺理成章当立法院长啊，而不是你这八票拿去投民进党，然后让游锡堃当立法院长，那你这样为自己开脱，我觉得你开不过去，欸，对不对？就是韩国瑜跟游锡堃哪有什么好很难选的，然后你放弃自己投票意志，那人民大选你要干嘛？有部分的小草真的是没有想要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长，那，啊，你这些民意代表部分区的立法委员，不是民意代表，对，反正就是立法委员是民众的声音，然后民众选出来的民代，那你没有发挥你在表决立法院院长的效力，然后还要去吃饭，然后还在那边吵，我是觉得这些党真的有个恶心，巴西真的是。有一时都觉得太多，快吐死了！这个党怎么还不消失啊？这个党真的是，我觉得是选完之后，我觉得头最动的党，有个恶心，然后没有中心思想，没有自我价值，然后烂到一无是处，然后一直在那边混淆视听，然后黄国昌一直在那边讲说，2月6号就要开议，然后什么过年不要休息，我真的觉得有个恶的，就是。他们在讲一些让支持者觉得说，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你们开议，怎么讲？开议就是要开议啊，开好开满啊，什么的，一天都不要放假。哎，立法院不是只有开议的时间才有工作，欸，就是他们要为了立法要推动，然后去做研究啊，要去可能跟选民去了解一下，或者是他们那个选区。有什么在意的议题或者怎样怎样的，对，就是要有法条去梳理，然后要针对议题去写法案，对，是要做这些事情，欸，然后做完之后，然后来开议的时候来决定，而不是说开议的时候才有在工作，然后黄国昌要拿这些事情去讲，我真的觉得好恶心，黄国昌每次他做这种事就是随便乱吼， 然后把一些程序，然后把一些事情去脉络化，然后就在讲自己有利的事情，就觉得说啊，你们就是没有工作啊，那我就是要支持现在。2月6号开议啊，有个耳的，然后就有韩国的立法院，然后说没有，我们还是决定照原计划进行。然后那个黄国昌就不讲话了，自觉黄国昌好耳哦。然后讲到黄国昌耳，又要讲到另外一个，就是卢市长，卢市长真是耳到烂，我觉得台中太烂了，烂得不行。就不知道怎样，反正台中就验出一个瘦肉精。好，这边跟大家科普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讲瘦肉精。大家一直在讲说，美猪的瘦肉精，好，美猪可能确实就是，他们，就是怎么讲，肉质比较瘦，所以他们可能会使用让肉品不要这么油滋滋。对，但是那时候台湾已经有炒了，就是，反正呢，美猪就是在合理范围，然后他没有瘦肉精。对，那台湾呢，因为养殖场。或者是台湾的习惯的东西就是吃肥肉，所以台湾没有使用瘦肉精，而且瘦肉精已经不存在了，就是这个药品已经没有在生产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它的价格非常高，然后通常是用来做实验性的检测的物质，这样子等于是说怎么讲比较好？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懂啦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样本就对了。比如说我今天要检查。这件事情有没有出错？那我必须要有一个范本，是说，这个是错的东西，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错的东西市面上不会吃到，对，所以它只是做检测用的。然后台中就莫名其妙验出说，有瘦肉精，然后是台糖的，然后只有验出那一盒。然后徐小新这边又恶心那边当打手，就说，其实他们验了22次，然后。6次才有问题，然后我想说，做实验不是取最大值吗？怎么会取一个6次？6次有就是有，但徐小新你违停一次就是有啊，然后你还违停第二次，那不是很你就是我觉得有些人的标准是有问题啊，你只对自己讲有利的事情，你今天想打绿，你就觉得说，这是6次有问题，有事吗？北七哦，就是。你一定要这样损毁台湾猪农的心血嘛？就跟之前蛋的议题一样啊！徐小新也在那边吵啊，蛋价真的太贵了，然后怎样怎样的。就是虽然说有缺蛋炒，可是台湾有紧急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你现在这边吵，然后就是跟林北好友的事情一样，然后现在瘦肉精这件事情，然后又要再。重演一遍，而且你还没有道歉。然后我们卢梦恩女儿说，就反正她就在年前的时候吵了一番嘛，然后验出了瘦肉精。我觉得这次算是经济部吗，还是什么？对，反正他们也弄得蛮快，就赶快澄清，然后赶快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台糖那边加班。对，反正验出来了，就是所有肉品都没有瘦肉精，可是已经全部下架，就是梅花肉的部分，所以导致台糖有一些蛮大的损失这样子，然后导致民众可能就不敢吃，然后现在好了，卢市长这边讲说没有啦，就是我们相信只是个案，因为我们只验到一盒我就觉得这个市长好讲话可以不负责任，你不知道讲了就会造成民众的惶恐，然后造成台糖或者猪农深受打击嘛？你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有问题，然后你就是一个神经病的状态，然后就要跟大家说这个有问题，然后这个怎样怎样子的，那大家都不敢吃，然后这个怎么会有瘦肉精呢？如果你当初。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个案看待，然后再去更仔细的抽验，然后讲这流程到底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而不是你一开始验到了就在那边讲说这个瘦肉精，而且你只验一盒，好不好？只验出一盒，然后就说代表猪只感染什么什么的，我觉得真的有病这是。有这个市政能力可以当市长，我就觉得台中市民要不要被车撞了，被亲戚乱枪打死好了。我就觉得台中人到底怎么了？这么喜欢被虐吗？还是觉得妈妈市长就是在那边？还是因为觉得林佳龙怎样怎样的，然后就是教训他？ 不是、啊、如果你觉得林佳龙不好，那不是选他之后再来骂他吗？让他变好吗？就像前面讲的，你跟基层反映呢，不是吗？然后你竟然选了一个烂的，然后烂善加烂，灯会也不办啦，大家忘记了是不是？灯会还不办了。然后呢，疫情的时候在这边哇哇吵啦，然后现在猪肉在这边吵，然后现在下车说哦，没有啦，这只是个案啦，怎样的？然后我还是支持台农哦，我们家也是会准备台糖的五花肉，可是人家损失造成了，一句道歉都没有讲，有个恶心的啦。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台中真的是同志沙漠，我相信听我的人都是同志沙漠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住在台中的人，你还在这边投卢秀燕，或是你没有跟家人这边说不要投卢秀燕的话，我真的觉得你活该在台中被歧视。因为那时候台中，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，就知道说，哦，妈妈市长就是偏反同，所以。有些太同志文化的东西就要少一点，比如说彩虹元素就不能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彩虹地景台中就推不动吗？因为他们也知道妈妈的立场是什么，所以那些部分单位啊、局啊什么的，就想说那算了啦，那就先不要，我们风头过去这样子。也许他们自己其实也是挺同的。然后也是怎样的，就觉得说、啊、那些计划先事先不要，可是中央还是有在推动这些，所以他们就做的有点四不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今天要挺同，可是又不能太挺同，然后可是因为有指标在走，那你就会变成是要挺不挺，然后你就要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可能会有七色彩虹出现的城市，就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会在台中发生的、欸、对啊，然后觉得就是有个恶心的。我觉得台中市真的是要选眼睛放亮，然后有些人真的是为了选票，这真的是挺错。有些人真的为了选票，他本来真的没有挺同，也不支持同志的议题，可是他就会去同志场合露面去蹭饭。我跟你讲，挺同的真的只有民进党，好不好？其他的党真的没有在挺，你真的去。看同日十年，或者是在同文推过之前，到底是谁在挺的？到底是谁推动的？这个法案到底是谁写的？我真的快被气死了！有些同性恋真的醒一醒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因为你刚出柜，然后觉得说啊，我要支持新政治，然后就投一些不三不四的人。我真的觉得算了，同婚取消，好不好？同性恋回去抗争的时候。我真的觉得不用欸，大家就是帮你拼死拼活，就跟花莲人一样、啊、大家帮你拼死拼活，然后增加你的福利，你就说哦好好的投客，投你去死啊，去死，是被气死哈。所以这边就顺便讲到基隆，基隆这个事情呢，因为牵扯到一些法律问题，可是大家就去看银针律师好不好？就是目前是有各说各话，可是呢，然后。还是有一些产权问题，可是我觉得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讲的是为什么基隆市政府可以带警察去破门？对，虽然说他现在产权或是有一些权力划分的事情、建物的事情、经营权问题这些事情都有一些各说各话的部分，可是他应该回归法律层面，对他应该要有人去告，比如说高雄市政府要去告。或是内才要去告之类的，就是他要进行法律程序之后被判定了结果才能来动作。那银针律师有讲一个好的例子，是说房东今天租了一个顾客，租了一个房客，那房客呢不缴钱又赖着不走，那今天房东可以。叫警察来，然后破门而入，然后把房客的东西丢掉嘛？当然是不行的，因为是违法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法律上有规定，就是就算房东出去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能侵害房客的居住权。所以这房虽然说这个房客没有缴钱， 然后就是又赖着不走的话，他有法律上的问题，对，没错，也违约了，没错，可是不能用私刑，私刑就是自己叫警察来，然后破门而入，然后这样不行，就是他要走法律程序，就是你还是要上法院，然后去告，然后让法官同意你，把这个房客赶走。那你就说，对啊，那房客，那房东很衰啊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就是确实就一条一条写清楚嘛，就是法律上就本来就这样。你今天有人赖着不走，或是他不欠钱不还你，那你本来就是要走法律程序，因为他才是有强制性。那如果你今天去做了一个私刑的方式的话，你反而是对，因为法律没有保障，你可以随便乱打人嘛，对啊，所以常人还会说法律之前人品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不能因为你被侵权。侵权是被侵犯了，那你用私刑的方式去报复，那当然如果是说人身攻击这种是有打的行为，那你做正当防御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对对，大多是没有问题啊。对，虽然说有一些新闻是有一些可能还被告这样子，对，但我意思是说，在金融这件事情上，金融市政府在没有法院的判决之前，就带警察去破门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违法了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更可怕的是说，高雄市政府竟然敢做这些事情，就是他等于是用公权力动用私刑，这很可怕。就是这是什么恶心的执政政府才有办法做这种事？我跟你讲是蓝的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蓝最会做这种事情，就是非常没有法治观念。所以你就是想说，哎，到底是选这些人到底要干嘛？他们真的就是流氓，真的就是流氓，流氓党，他们不懂法治。你知道民进党其实都是没了事件，其实都是律师吗？对啊，其实他们是有法学素养的。那你今天有一个法治国家，然后你有法学素养，没有这么充沛的话，那你觉得像这样啊？就是直接用私刑啊？那很可怕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大家金融人真的是不要再耍白痴了。哪一天你家被抄了不知道，那好险你今天是一个平凡人，好不好？金融政府可能短期不会弄到你，可是真的小心，如果你在支持这样子的政党，你有一天家里被抄，就真的会被抄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就是陈怡被打。好，这边还是谴责，就是暴力行为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件事情，陈怡就是没有被打到很严重，所以他还是有上 podcast， 不知道是谁的 podcast。他上面讲说，大家一直在那边说他嘴丘被打活该。那台湾一直嘴丘中国，嘴丘小粉红。那台湾被武统不是刚好吗？他说以这些人的逻辑，我觉得今天把这件事情讲得合理化，我觉得太恶心了。因为讲真的，今天是中国想要武统台湾，想要并吞台湾，那我们做所有的反抗都是合理的，你懂意思吗？你懂意思吗？就是我们今天是先被欺负，所以我们才所谓的嘴丘好了。那你今天是嘴丘在先呢，对不对？讲这个，这我觉得在前后顺序大家分清楚，你不要混为一谈。而且讲真的，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被武统就是很合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别人先来欺负我们，让我们反击回去。才会有这个仇中的情绪，然后才会觉得说小粉红很烦，不要来闹，不要来翻墙，因为小粉红先骂我们的，那我们骂回去有错吗？然后你要说我们嘴丘，然后被武统活该，我真的觉得逻辑死亡，怎么会有那么恶的人呢、啊？恶心死了！然后你现在是明着在那边讲说我们台独，支持台独的人怎样怎样的，哎，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很恶心的政治的立场，欸，超恶超恶超恶心。而且你不要在那边学说，你讲说你是读法律的，我就觉得人品低劣到不行，欸， 就是怎么会有人这样？然后我觉得你有些事，就是陈怡好像有些事逻辑是算不错的，可是你这件事情真的逻辑死亡，就是一直置换概念，然后把这件事情、把国家的尊严，然后讲得很轻松，一派胡言，就是这种办法把自己类比成是一个国家，你跟那个 Chip 网红真的是一样、欸、就是这没有什么好类比的，而且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吧，就是你是一个人，你不是国家，国家是很多人民在上面的，他是有尊严的，他是台湾价值，就是他是他的价值，不是你这边三言两语这边讲说哦，我们就是嘴球。那好，第一点，你其实就是没有把台湾当台湾看嘛，不是吗？然后你没有把台湾这些人当人看嘛，你就是有在划分说，反正你们不挺我，你们今天说我被打活该，那你们就活该被捅。你就是在讲什么话？我真的觉得不要再看陈莹了，有个恶心的，就是 你今天在讲这些不知所云的事情，我真的除了生气之外，剩下可怜嘞、欸。因为你在骗这些脑袋不清楚的人，那脑袋不清楚的人可能就是你的粉丝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其他事情你要娱乐性讲，讲谁的八卦踩谁随便，那是你的自由。可是你今天要把一个国家，把我生长的台湾，我们生长的台湾，我们喜欢的台湾，然后讲成这样子，你真的不要住在台湾呢、欸？因为我觉得你在操弄台湾，某部分没有这么喜欢讲台独的人的心情，你在骗这些支持者，然后我就觉得有够恶的。就是我以前还觉得陈怡可能蛮仗言的，虽然说你讲话就是偏难听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好笑，可是我觉得把国家的事情，然后讲说被捅活该。这件事情太恶了，太好笑了，太没水准了。就是一个国家不是被你来这样子糟蹋的。讲真的，没有国，你完全没有国家的意思，也没有国家的价值。对，我不会讲说你被打活该，但公道自在人心。就是我觉得，那你好吧，就是你今天，去到中国，你可能也不会有好下场，因为他们不会比我们更少谴责暴力，他们反而会觉得是你活该，因为你不听党的话，好不好？台湾真的还是自由相当，只要你不要选错人，好不好？然后有些人在那边讲说哦，言论自由，言论自由，我跟你讲，你选了一个轻重的政党，你才没有言论自由。你今天要爆他们黑料，然后讲徐小欣违停什么的，就被洗到不行。那我想说，哇塞，啊你自己做错事不能讲吗？对不对？有个恶的这个政党恶心，然后徐小欣更恶，就是陈怡在记者会上哭的时候，他那边讲说，虽然说你很常骂我，可是呢我不会找人打你。我真的觉得好恶哦，恶到不行哎、欸，没有智慧。那我觉得陈怡也活该，自己要找他。就是有些议员立委可以找，那你偏要找这个没水准的，那我真的觉得活该。就是你自己再找一个会糟蹋你的人再来糟蹋你一次，真的是活该死了。因为那个徐小欣的水准就在那边呢，然后你还要找他，我就觉得陈怡真是这局真的有个不聪明的，真是好好笑，笑死了。然后徐小欣就不要再讹了。就是这些瘦肉精的事情还没有出来道歉，然后一直在那边造谣，我真的觉得徐小欣有个恶，赶快下去。还有王宏威一样恶心，不要脸。就这些选区的人真是活该，就祝你们有一天被扯走。好像讲话有点心眼太恶，可是太坏了。可是我觉得就是，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你们不要被这两位害到，这些选区的人，然后还有其他马文娟选区南投。还有那个什么，介意凤、苗栗吗？彰化 我真的觉得活该耶。好，高雄现在被我报应了，然后桃园受够了，不要脸，这些人真的是不要听我节目，就是收听率下降就算了，反正这些人我也不屑跟你们讲话，就有问题，真的回去看医生。算了，医生也不要看你，因为你这些人就是也没有想要支持健保，然后也不重视医疗人员，算了，或就是在家里被病死算了，气到。好，今天早上枪骂后面真是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，然后就是又骂到比赛了，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，拜拜。